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各位同修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节目。在这一期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播读三篇选自第三届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书面交流大会的交流稿。首先和您分享交流稿，学好法，走正师父安排的路。然后是交流稿，在正实法中修好自己。最后是河北大法弟子的交流稿，信师信法修好自己。下面首先请听交流稿，学好法，走正师父安排的路。师父好，同修们好，很想提笔写，就是担心写不了写不好。今天我必须破除不会写的念头，无论谁修大法都会有写的。这么好的大法指导修炼，从做好人到明白了宇宙的真理，我必须得写一写。一，放下生死，正视大法。1997年我喜得大法，从一个多病缠身生不如死的状态中走出来，我活了下来，并且现在身体很好，没有理由不出来正视法。大法给了我一次又一次的生命。在1999年邪恶疯狂迫害大法时，我在家中坐不住，当时心里想的是，只要能证实大法，为其舍命都不足惜。我在720上北京证实法的途中，被公安局的人绑架到当地公安局，他们不让睡，谩骂吓唬我整整一夜。放出来后，10月份我又准备进京证实法，被当地公安人员碰上，又被非法关进洗脑班，9天后放回。2000年1月15日，我们几位联名到当地县政府上访，讲法轮大法给我们带来的好处，被当地公安非法关进当地看守所，不给吃饱饭，带背靠3-4天，33天后放回家。在那期间，他们残酷迫害我时，我想，他们不明真相才这样折磨我们。于是我和别的同修说，我们得善待他们，不能有恨他们的心，我们得赶快给他们讲真相。我们就每天给他们讲真相，写信。同年12月又和一位同修去北京证实法，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下，我们打横幅被北京公安非法抓了，公安对我们拳打脚踢捂嘴，后来我被非法判了3年劳教。在高阳劳教所，我受尽折磨。由于我怕被电击，当时在那样邪恶的残酷迫害下，为了不放弃信仰，出现过自杀的念头。但想到师父《转法轮书》上第7讲写的“不能杀生”，自杀的想法打消了。每时每刻向内找，我连死都不怕了，还有什么放不下的心呢？什么也动摇不了我兼修大法、证实大法的决心。2001年10月初，丈夫来要和我离婚。我因为受师父梦中点化，已经提前知道他要离婚。我发一念， 绝不能让我丈夫在无知中造业。他最终会明白，我现在做的事情是最神圣的。因为我有思想准备，他来后，我心态祥和，平静地与他交谈，使他打消了与我离婚的念头，说再给我两个月时间。没过几天，狱警强制我写不练功等保证书时，十几个公安按头按脚并电击我。我没有怕，我心想，你们迫害我造下的罪业，子孙后代也还不清呀。我心里喊师父，不能让他们继续迫害我。当时就这念一出，我身体不由得变得僵直，像死了一般，眼前黑乎乎的，什么也看不清。他们不敢动我了。第二天，他们把我抬到医院检查，确诊为颈椎压迫全部神经，又出现了先天性心脏病。劳教所不敢要了，连夜给我家中打电话，让接我回家。就这样，我于2001年10月提前回到家中。我深深地知道是师父在救我。师父在师徒恩中写道，弟子正念足，师有回天力。在劳教所过了8个多月非人的生活，我的身体被迫害得极度虚弱。回家后通过学法练功，身体6-7天就好了起来。我又能加入正实法的工作中了，我又能讲真相了，讲中共如何迫害法轮功。在家几个月中，当地公安、610等又多次来家中找我麻烦，又一次把我关进洗脑班。不法人员连续播放污蔑练法轮功的电视节目，骂我们。在洗脑班里，我5天没吃没喝。后来不法人员把我抬到医院检查，发现我怀孕了。当时他们要强行堕胎，以达到迫害的目的。我绝不配合他们，我只要活着，无论如何也要保护我肚子里的孩子。同时我也认识到，这正是揭穿谎言、证实大法的机会。没过几天，医院检查我还有子宫肌瘤，并且有3个7-8厘米大的，随时有大出血的可能。由于我坚决不配合他们实施的手术迫害，他们为了逃避责任，还威逼我丈夫签字，他不签字就开除他工作。我郑重地告诉他们，孩子在我的肚子里，我按照大法的要求不杀生。逼我丈夫没有用，是你们在杀生，而不是练法轮功的人。他们还准备全麻醉我后再进行打胎，因为当时我心里只有一念，绝不能让他们夺走我孩子的生命，念头特别坚定。他们一会儿按胳膊抬腿时，我出血了，大出血的症状出现了，他们被吓坏了，都走了，不敢让我做手术了，也不开除丈夫工作了。另外空间操控他们的邪恶生命被解体了，他们再也不播污蔑大法的录像了，洗脑班也不敢留我了，我回到家中。1个多月后，邪恶又来到我家中骚扰，我被迫流离在外。当时县委、610都说我肚里有大瘤子，又怀着孩子，100%在外边死了。我出去3个月，生下了一个7斤重的男孩子，瘤子也不翼而飞了。为了证实大法，我又回到家中。全县所有参与非法迫害我的610、公、检、法、司、医院、我的婆婆家、我的单位，知道我顺利生下孩子回来后，都感到吃惊，都见证了这件事，见证了大法的神奇，并说这孩子命大，福大，还要我丈夫庆贺。这真是大法的威力，我见人就讲，是大法救了我与孩子的命。人们听了都很受感动，都说大法就是好，并互相传说，孩子是他妈练法轮功保下来的。后来我带着孩子经常出去讲真相，发资料救世人。二，信师信法，与同修共度难关。在被迫流离失所的日子里，我有缘遇见几位也流离失所了的同修，他们问我是否敢留他们住下。师父在2002年华盛顿 DC 法会讲法中说过，他的事就是你的事， 你的事就是他的事。师父的话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我说，我们非常愿意留下你们。不修炼的丈夫也说，我们不帮谁帮。当时某市邪恶正疯狂地抓捕大法弟子，这几位同修都是刚从魔窟里正念闯出来的。他们说，他们的亲戚也不敢留他们住一宿。当时我也有点害怕，但我想，我们都是师父的弟子，我们是一个整体，绝不让邪恶迫害，彻底破除旧势力的安排。是大法弟子助师正法，不是你邪恶逞凶的场所。有师在，有法在，怕什么？时时信师，时时信法，去掉怕心。我们在一起写信，讲真相，发正念，学法交流，发放真相资料，我们配合得很好。三，默默地补充，圆融好资料点。有一天，我们当地资料点忙不过来，同修有点偏离法。我深感责任在肩，我有责任分担资料点的事儿。一有这个想法，师父就安排了一切。我丈夫买回了电脑和打印机，借这点便利，在师父的加持下，同修的帮助下，我很快地学会电脑，帮助做资料。丈夫因为害怕，经常对我发脾气。我就想，如果有我自己的电脑和打印机该有多好。这个念头一出，我很顺利地凑够了钱，买了电脑和打印机，方便多了。只要大法需要，什么也能做了。在做事过程中，有很多要修去的人心，最突出的是怕心。怕有人知道说出去，怕迫害等。一出这些念头，我就想，我们是正法时期大法弟子，我们有能力解体所有迫害我们的邪恶因素，解体阻碍我们正实法的一切黑手烂鬼。师父就在我身边呵护着我，只要我学好法，发好正念，就能做好一切。凭着信师信法，正念越来越强，直到没有了怕心。现在明白了，应该是邪恶怕我们。师父赋予我们每个大法弟子所有能力，正念一出，就能解体一切邪恶，就能解体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观念。师父在至2005年欧洲法会中说，人类的历史不是为了当人为最终目的的，人类的历史也不是给邪恶逞凶的乐园，人类的历史是为正法而建造的，大法弟子才配在这里展现辉煌。四，修去人心，清除邪灵。记得在清理我丈夫保存的党魁像、党文化的东西时，我知道丈夫对钱执着，怕他难过，因为当时买这些书像，他花了700多元钱，但现在又不能让这些邪恶的东西存在，就把那些东西都烧了，最终遭了丈夫一场痛打。当时我很坦然，没有动心，只是求师父帮忙。后来在慈悲伟大的师尊呵护下，他才住手，被一个电话喊走了，说有急事儿。我悟到修炼是严肃的，不能带有任何人心去做事。我带着人心，所以被共产邪灵钻了空子。我认识到清除党文化这件事情非常重要，所以我走到哪里清除到哪里，把亲戚家所有党文化的东西都给清除了，让所有的亲戚都退出了恶党的各种组织，并利用一切机会劝世人三退。回顾几年来所走的路，我悟到，只要信师信法，放下生死，去掉人心，用慈悲心对待世人，就没有过不去的难关，就能救度更多世人。不足之处，请慈悲指正，核实。
各位同修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交流稿，在正实法中修好自己。师父好，同修好，我从几个方面谈谈在修炼中的一些心得。一，怎样彻底去除怕心。我是1996年得法的老学员， 当时为了去病健身走进了大法的门。在前几年的修炼中是带修不修的，有时宵夜认识不到还去医院。99年以后，大法遭到迫害，我在怕心的带动下还一度不修了，更别说正实法讲真相了，连同修来家串门都吓得不行。所以丈夫说我是在大法中混事儿的。在2003年，一次偶然的机会，同修拿来一个电脑和打印机要存放在我家，当时看在同修的面子上没有拒绝，但是心里非常害怕，这要被人知道不就完了吗？这时有位同修来我家送周刊，我就和同修商量怎么办。同修说不用怕，这算什么事儿呀，看把你吓的。如果你是大法弟子，你就悟一悟为什么把机器放在你家呢，什么事都是安排的，没有偶然的。同修说完就走了。我思前想后，自己修得不好，怎么能承受这么大的事呢？几天后，同修来我家取机器，我壮着胆说，你看我能做资料吗？同修说，我看你能。我能学会吗？只要你有这颗救度众生的心，师父肯定会给你打开智慧的。就这样，在同修的帮助下，仅一周的时间，我就把打印的技术都掌握了。当把精美的小册子整齐地放在眼前，我心里真是高兴，心想，你们快去救度众生吧。一次，在周刊上看到激光打印机要安装防护罩和安全网，以免有辐射被警车测到。当时心里一惊，这可怎么办呢？我家离路边很近，于是马上找来同修，要求安装防护罩。同修说暂时还没有，你不用怕，多发正念，你做的是最正的事，师父会保护你的。我说这几天一开机器就害怕，楼下汽车鸣笛都吓一跳。同修说，你就经常背红银二中的这几句经文，你有怕他就抓，念一正恶就垮，你就多发正念。就这样，我照常做资料。有一天，我突然悟到了，我不能用人的思想去看事情，只要我做得正，做得好，师父的保护就是防护罩，我的正念就是防护网，还用什么呢？当时就不害怕了，我以为把怕心去掉了。有一次，自己家楼下的门铃响个不停，特别急，当时怕心就起来了，坐下来发正念，铲除一切外来干扰，心里紧张，发正念也静不下来。到窗前往楼下一看，停着一辆警车，这下我可吓坏了，马上收拾机器，然后给丈夫打电话，让他往家发正念。半个小时过去了，门铃不响了，丈夫从单位回来问发生了什么事，当时我都吓得语无伦次了。丈夫问，你的怕心是不是又起来了？有师在，有法在，你做的是最正的事，师父一定保护你。这时同修也来了，我叫同修快把机器拿走吧，我实在承受不了了。同修说，你找一找自己差在哪儿，是不是有漏被邪恶钻空子呀，你悟一悟，发生在你身边的事都不是偶然的，咱们可不能配合旧势力。同修说完就走了。我转身来到师父的法像前，流着泪说，师父啊，弟子哪儿错了，哪个地方不符合法的要求，还是哪地方没修好，我真的很害怕，但就是找不到，请师父指点弟子。想一想，资料不能不做呀，还有许多同修等着用资料救度众生呢，我绝不能配合旧势力，我还得做，绝不能让旧势力钻空子。这时楼下的门铃又响了，丈夫说，不用怕，你去开门，我发正念，铲除外来干扰。我问楼下是谁， 来人说，我们是给你家修门铃的，按半天你家没有人回应，所以要来试一试，看好用不？听到这儿，我这颗悬着的心放下了，自己就明白了，只因为自己的怕心没有从根子上彻底扒掉，邪恶就利用人干扰你，用警车吓唬你，就看你正念足不足。原因就是自己法学的少，正念不足。从此，自己每天早晨4点起床发正念学法，然后才做资料，晚上出去讲真相，劝三退。12点以后休息，每天睡眠4个小时。同修都说我提高得很快，还问我累不累。我说这是我的责任和义务，只要头脑中都是法，正念正行，我觉得根本不累，还特别充实。二，修好自己，才能平衡好家庭环境。我家是上有大姑，下有小姑，他们都像婆婆似的，虽然不在一起生活，但经常来我家。没修炼以前，我们根本合不来，常发生矛盾，甚至大打出手。大姑在外地，每年过年都回来找茬儿打仗，我也不示弱，经常为这些事儿生气，身体一直不好。通过修炼大法，就不和他们一样了。但是还没有彻底看淡。有一次，小姑生病了，需要人照顾。当时我想，自己一直跟她合不来，我得去照顾她，让她知道大法的真相。白天没时间，我就晚上去看她，和她讲大法怎样祛病健身，怎样提高心性，并以自己为例，以前身体那么差，现在都好了，还能回来照顾她。他当时就被感动了，连忙说谢谢嫂子。我说你赶快回家去学法吧，省得在这儿花钱遭罪。就这样，以后我每天晚上去他家和他学法练功，他的身体逐渐好转了。就这样，4个小姑全都走入了大法修炼行列，并且都退出了一切恶党组织。大姑已有3年没回家了，去年过年回来时，我亲自去车站接她，对她十分照顾。我的言谈举止她觉得很吃惊，她问我，你怎么变化这么大？我说，这得感谢大法，感谢师父，要不我能是现在这样吗？她说，她要看一看这本能改变人的书。就这样，大姑及他家的5口人都走进了大法修炼之门，并声明了三退。我想，只要修好自己，就能平衡好家庭环境。在这几年中，自己在师父的点悟、同修的帮助下走到了今天。最后引用师父的一首诗《祝法》，与同修共勉。祝法，发心度众生，助师世间行，邪无转法轮，法成天地行。
各位同修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节目。下面请听河北大法弟子的交流稿，信师信法修好自己。尊敬的师尊好，同修好。伟大慈悲的师父为我们开创了最大限度的符合常人社会的修炼形式，这种形式在常人中能够最直接的触及人心，最直接的接触救度各个阶层的众生。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整个人的修炼过程就是不断的去人的执着心的过程。我把在修炼中如何修好自己的体会做一个汇报。一，在正实法救度众生中去掉怕心。师父在《走出死关》一文中写道，怕心是人走向神的死关。自己出现明显的怕心的2次是在720恶党全面迫害大法徒和9平推出以后。720以后，当伟大的师尊与大法被邪恶恶毒的诬陷时，当大法弟子被非法绑架关押酷刑折磨， 失去工作、家庭，甚至肉体时，作为大法弟子，真是面临生与死的抉择。此时，人的怕心成了能否走出来正实法的最大执着。看到大法弟子义无反顾地走出来证实大法清白，对师对法的正信推着我们几个弟子融进了证实法、讲真相、救众生的洪流中。我们程度不同地遭受了被罚巨款、非法关押、开除、进洗脑班、断绝经济来源等迫害。这些磨难的发生最直接地触动了人的利益、职位及家庭的健全，怕失去这一切的心不时地反出来。那时候维护大法的一念使怕心在正念下处于下风。记得第一次出去讲真相发资料时的恐惧，其实有师父的保护，恐惧只是人心在作怪。在以后不断深入讲真相中，也摸索出如何做得更好，其中也表现出了完成任务时的干事心、显示心、争斗心等，也有因为不理性的行为被人举报遭绑架。慢慢的越做路越宽，认识上的提高是在法上升华的，是去掉人的执着与后天形成的观念后一种循序渐进的过程。正念从法中来，每次出去证实法或在生活环境中都要先发正念，清除干扰破坏的一切邪恶因素。人没有了邪恶因素的控制，才会反出自己的本性正念。那时的怕心就是在这种正信、正念及对众生的耐心、慈悲中慢慢由大变小的，是由开始的不知怎么做，甚至走极端中慢慢成熟、平和地走过来的。但是能否走出第一步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在学法中已经体悟到了，当师父的大法徒在正实法中修炼是历史上从没有过的最伟大荣耀。当法与众生遭到迫害时，大法徒维护法是必然的，是旧宇宙生命走出旧法理，脱胎旧宇宙，进入与其没有任何关系的新宇宙的必经之路。这其中必然要从根本上全盘否定旧势力、旧宇宙因素的一切安排，才能在师尊造就的大法中走正自己的路。怕心占主导，什么也干不了，怕心太重也会使邪恶因素更猖狂，迫害加重。我记得在北京某看守所被一群犯人围打时，有一个犯人连打带问，以后还来不来北京？你说来就废了你。那里的环境使人很害怕，我从怕中理正了念头，大声说来时，犯人们马上停止了殴打。其实去掉怕心体现了对师对法的正信过程。我在失去工作环境、经济来源后，总觉得欠了家人什么，对师对法的正信中掺进了人情的怕心，在家不敢公开学法练功，这种环境由于自己的执着心不去，被邪恶加强加大，家庭环境一直正不过来。直到今年初，我意识到这不是修炼人的状态，必须归正时，情况立刻起了变化。当有一天我正练功时，我的家人对我又打又骂，我坚定地把他们踢下去的腿搬了上来，并正告他们说我练定了。从此家里人对我学法练功再不干扰。其实我们做什么都有师父加持保护，如果把那个人心放下了，符合了那一层法理时，师父就能为我们清除一切干扰迫害因素。关键是那个执着心放不下，你所走的路就在旧势力安排的考验中。我们放不下人心，就不在师父安排的路上修炼。这个教训太深了。如果我们遇到过不去的磨难时，真的要找找自己有什么心没放下。如果我们还说师父不保护我们，你想想，那么清楚的法理下不找自己，将来怎么面见师尊呢？我体悟到，走出来讲真相、救众生是去掉怕心的大好机会。走不出来，那怕心就始终跟着你。用心学好法，学法中师父就会消去你很多不正的因素，就会从法中生出正念。但是你得做你应该做的，开始可能做得不成熟，怕心较大，坚持做下去，怕的因素就越来越少。我正实法是在日常环境中进行的，在串亲访友中， 在交通工具上，在商场购物中，在业务往来上，各种生活场合都能碰到有缘人。能面对面讲真相最好，也是当面把真相资料发到他们手中的机会，大部分人都能接受。有时做得顺利时，会生出欢喜心、显示心，不重视清楚就会出现麻烦。应及时去除随时出现的不正的人心，因为修炼就是去人心，纯正心态下做出的事才有威力。做事时，心态要正、平和，并请师父加持帮助才能正行，才能去掉怕心，才不会有危险。七年来的救度众生中，出现的各种各样的人心，走不出去做大法的事，还发现不了这些执着，还找不到去除人心的机会。怕心也是会反复出现的，在九平问世后，直接触动了党文化长期灌输下形成的怕心。之前的讲真相并没有触及到这个邪党，向人讲清大法被迫害真相后，人基本上认同大法没有参与政治，没有涉及政权。发放九平直接揭了这个邪党的老底，人们在邪党五十年的洗脑下，在其整人的残酷与杀人如麻的淫威下，在无奈中已认同了他，并认同了一提到他存在的问题就是参与了政治的观点，也认同了他的迫害手段。有人一拿到酒瓶立刻表现出极大的惊喜，有人看后说书中没有把迫害人的惨烈程度讲完全。众生表现出的正念鼓舞了我，反复学习了师尊写的《向世间转轮》等几篇经文后，我体悟到正法向世间的急速推进与发酒瓶救世人的迫切。要让身处邪灵恶党因素无孔不入中的民众不害怕的拜读酒瓶并退出邪党，就要理智智慧的去做。我的做法一般只是针对个体，避开两人同时讲，尤其是在一个场所中工作并且互相熟悉的人。现在人与人之间戒心很大，思想会因戒心产生抵触而达不到效果。大部分人在没有顾虑心时，会反出明白真相后的求生渴望，有的还把酒瓶不断传看下去。农村老乡们善良的本性大，发正念清除邪恶后，根据情况对几个人一起讲，能接受真相。过程中要保持正念，要发正念清理对方空间场中干扰众生得救的邪恶，人没有了邪恶控制，就会认同正的。我体会从邪党的腐败切入很顺利，有的从神话切入，刚开头推酒瓶时，因为怕心，我一般先讲预言，发现并不能引起重视现实利益的人，尤其是不信神的人的共鸣。师父在2005年旧金山讲法中说，有些预言瘟疫只能作为讲真相的辅助。我理顺了头绪，认识到恶党迫害中国人五十多年，残害大法徒七年之久，我们为什么就不能直接揭露他？以后就把重点放在酒瓶上讲，第一句话告诉对方天灭中共已是必然，以及恶党在镇反、土改、公私合营、反右、文革中屠杀各阶层八千万人的历史，一般人都会认可。两年过去了，现在推酒瓶讲真相救人已远没有初期时的困难，明白真相的人越来越多，邪恶因素少之又少，恶党灭亡前败相尽显，明眼人一看便知，但邪恶仍很嚣张，背地里坏事干尽，表面上不显山不露水，还有不少人在谎言中迷失着，还有不愿听真相的人，救人的形势仍很紧迫。在这最后关头，我发现自己仍有很多人的观念和执着在障碍着正实法救众生的使命。如对不愿听真相的人没有耐心，对陌生人出于怕举报的心仍不能主动去讲，甚至对家里部分过去对大法不敬的人仍然反感，至今仍不愿意向他们讲真相，还没有达到师父讲的大慈悲和包容一切的境界。师父在经文《越最后越精进》中写道，你们已经知道大法弟子修炼的方式是在世间常人中修炼，修炼中又直指人心，人的执着干扰正实法， 救度众生的观念都是必须去除的。正法已到了最后的最后，这些执着与观念也是必须放下的时候了。影响了有缘人与可救度的人被救，真的会给未来留下遗憾。各位同修，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正在与您分享的是河北大法弟子的交流稿，信师信法修好自己，欢迎您继续收听。二，修好自己才能更好地救度众生。大法弟子在正法修炼中的状态是不同的，用心学法并能用法衡量自己的思想行为是否符合法，找出自己不符合法的地方立即归正到法上来，就是走在师父安排的神的路上。我记得720之前我们开始背转法轮，尽管工作很忙，但有空就背，真是再苦再累也感到充实，那种沐浴在法中的幸福是无比的。背法中心性在升华，思想中不正的地方也能主动去发现归正，做得不正时也感到非常惭愧，扎实的实修才能在大法遭受迫害时走出来正实法。720之后集体学法练功环境没有了，在严酷的红色恐怖下，众生在邪恶制造的谎言中迷失着，我的家人把家庭遇到的骚扰不宁和经济上的困苦迁怒于我修大法上，甚至对师父对大法出口不敬。开始时我还能抑制住自己心中不平，对他们讲大法被迫害的真相，时间一久，当他们再有对法不敬的言语时，我就表现出了一种不在法上的急躁情绪。这种特殊环境下产生的执着心当时并未注意到，时间长了执着得很顽固，甚至发展到与家人对立起来，以致不能正常学法练功，学法时思想也不在法上，老是想着用常人的手段如何解决它。其实已经不自觉地承认了在旧势力安排的磨难中修炼。其实让常人在这个现实利益为大的社会中去理解修炼人是很难的，常人理解不了修炼人。我觉得当时只要坚定在法上产生的正念，慈悲地对待他们因邪恶迫害遭受的迷茫困苦，去掉急躁等魔性，以一个修炼人的状态去要求自己承受住他们的抱怨指责甚至打骂，无怨无恨地以法为大的对待众生，同时发正念清除另外空间控制常人的邪恶因素，才是符合了当时的常人形式，才能走正自己的路。只要找出自己的执着心与后天观念的干扰，才能解体邪恶钻空子造成的干扰破坏。拘留所、洗脑班、家庭、工作场所的环境不一样，修炼人没有在法上的正念，结果表现都一样，那就是磨垮修炼人对大法的意志力、正信，在旧势力安排的考验中被淘汰，这就是旧势力的目的。回想起个人修炼阶段，自己的家庭磨难很大，全家除小孩外都是邪党党员，对现实利益看得很重，不承认因果报应与神的存在。我刚步入大法就遇到他们重重阻挠，软硬并施地让我放弃修炼。我按照师父早期讲的打不还手骂不还口要求自己，那种处境也很困苦。有两次家里人横竖不让我到练功点去练功，最后我就采取了常人式的对抗方式，并且产生了怨恨心理，没有用法理认识这种因缘关系，人为地滋养了邪魔对我的干扰。因为做的不在法上，师尊在两次相同的梦境中让我看到我家的门锁不但打不开，还从有孔的所有地方向外冒水，就是点化我修炼中的漏洞很大。从那以后，我开始有所认识自己存在的执着，表现上正如师父在转法轮欢喜心一节中讲的，得法后不顾周围环境反应的欢喜心，用大法标准去对照常人的行为不足，在现实利益社会中对属于自己的利益也不重视了，行为上不符合常人社会形式的表现，使他们不能理解，甚至认为我精神不正常了。这种强烈的执着心实际上已经在破坏着大法，这是没修好自己给救度众生带来的损失。 另一个表现上就是我妻子个性强，脾气大，人际交往面宽，有时在人前不给我面子，使我对她很抵触，并发展到怀疑她有外遇。这种疑心是一种很强烈的执着，是修炼人不能放下对情欲执着的一种表现。在恶党人员对自己两次非法绑架后，我没想到这也是对他们的迫害。在他们把这种外在的迫害迁怒于我的时候，不是耐心地讲真相、揭露迫害，而是和他们对抗。在他们沉溺于麻将桌上时，又加重了妻子有外遇的执着，使家庭在旧势力黑手参与的迫害下走到了差点崩溃的境地。修炼人不能找自己的不足，就不是修炼，执着于人心更不是修炼，不放下执着就不是修炼人的状态。在学法中，我意识到了这种环境形成实际上就是旧势力黑手参与的迫害，自己没有把自己当作大法徒对待，让其一再钻空子进行所谓的考验。我陷于其中却不自知，对师父讲到的旧势力安排人的一思一念一举一动的法没有入心，总觉得在我身上不会有那种细密的安排，发现了漏洞。我开始在学法中正念去除这种安排，在行为上坚定地否定它，表现出来的各种不正的念头一一除去它，慢慢地反映出来的念头不强烈了，家庭环境逐渐趋于和平。当我再一次因为讲真相被秘密绑架后，我始终发出强大的正念解体邪恶，求师父加持自己闯出去救度众生。妻子表现了常人应有的正念，几天后找到了这个秘密洗脑迫害大法徒的黑窝，在与邪恶激烈对峙后，协助我闯出了洗脑班。师父在初期传法时就把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作为修炼者最基本要做到的法讲给了我们，而我在这方面做得很差。虽然师父在今年二月份洛杉矶市讲法中重提这个问题，并明确讲了，从现在开始，谁再不让人说，谁就是不精进，谁再不让人家说，谁就表现的不是修炼人的状态，最起码在这一点上。谁在这一关上要再过不去，我告诉大家，那可就太危险了，因为那是修炼人最根本的，也是最应该去掉的东西，也是必须去掉的东西。不去，你就走不向圆满。不要变为常人做大法弟子的事，要圆满，不是为了福报。过去在个人修炼阶段，就因为家人阻止自己修炼，认为是干扰了自己干正事而发生争斗，不去找自己不符合法的心性行为，没有认识到因缘宿债需在磨难中偿还的关系，甚至表面上为了兼修大法而产生与家人对抗，甚至大打出手。在邪恶迫害中加深了恶党诬陷大法的宣传在常人中起的作用，现在想起来仍很痛心。不在大法上修，不去掉执着与后天生成的观念，正实法救度众生就做不好，甚至往下推众生，更开创不出正法修炼的平和环境，实际上就是学法不深，对法严重认识不足，不能从根本上信法的表现。由于环境关系，虽然没在同修们中间听到批评，当别人涉及到自己某些方面不足时，嘴上不说，心里却不能坦然而对。这个最基本的问题已经拖到了正法即将结束的现在，再不修去这个东西，就是对法、对众生、对自己不负责的表现。我们已经知道了我们修炼的方式与师父讲给我们的法理，再不重视，那修炼人的体现是什么呢？师父在美国首都法会讲法中说，你要不能够抑制它，向内找，遇到矛盾找自己，你不改正，去掉人的心，你就不会有修好的那一部分成神，你就不算修炼。所以你要不断地把自己没修好的那一部分修成神，修好，严格要求自己，这才是修炼，不然修炼干什么？我一定以法为师，走好最后的路，做好正法时期大法弟子该做的事情。谢谢明慧同修提供交流的机会，借此把十年来最想说的话讲出来。师父好，大陆大法弟子想念师父。各位同修， 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